知识分子啊，有知识分子复杂的思路哦。
嗯，
连长直呢都比一般人多转一个圈哦。打仗的人啊，可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
哦。
他们的世界呢，只有打胜仗跟打败仗。这晋国的杨户啊，自从西元272年呢，跟东吴的陆抗交过手，被陆抗打败之后呢，就决定啊，对东吴采取怀柔的策略。
怎么叫怀柔的策略？
杨户啊，虽然年纪比陆抗大，可是呢，他对陆抗啊恭敬的不得了。
哦，
这杨户呢出门打猎，猎物中箭，眼看呢就要追到手哦。
嗯，
可是啊，只要这中箭的猎物啊跑进东吴的国界去，杨户啊立刻就紧急刹车，大喊 stop
啊，不追啊，不追那猎物就跑过去，就追不到了。
哼。
就再多跑几步把猎物捡回来，不然白打猎了
啊，就是要表示恭敬嘛
啊。
这陆抗啊看到杨户这么客气，
哼，
那他也下令自己的部队打猎呢不准超过晋国的国界。
哎呦，要是被中箭的小动物知道这两个人在搞这一套啊，那这些小动物就整天在国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那就永远都不会被抓走嘞。打猎嘛，还比什么客气呢？
没办法啦，你要比客气，那我就比你更客气哦。杨户啊，每次打猎完呢，都要检查猎物哦。
嗯，
只要呢这上面呢中了东吴的箭，这杨户啊就立刻下令打包
啊，
用快递送回去给东吴。
哎呦，陆抗啊，收到这个快递之后呢，也会笑着说啊，杨将军这么客气，来人呐、啊。我酿了一些好酒，赶快把好酒送一瓶过去，送给杨将军喝。
这杨户啊，一收到陆抗送来的酒，打开就要喝。
嗯，
手下劝告他说：“啊，嘟嘟，这酒有毒啊！”杨户啊，就笑着说：“陆抗不是那种会下毒的人呐。”说完呢、啊，就咕噜咕噜把酒给喝光了。
哦，
人没死，倒是醉倒在床上。过了不久啊，杨户听说呢，陆抗啊打猎受了一点风寒，
嗯，
有点感冒
哦，
立刻啊就派人送了感冒药去给陆抗吃
哦。
陆抗的部下都劝陆抗最好不要吃，
嗯，
陆抗才不管呢，倒了开水，咕噜咕噜就把药给吃完了。
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呀？杨户啊，他知道跟陆抗不能够硬拼，只能够表面跟他保持这种互相周旋的关系，
嗯。
可是呢，杨户就通知司马炎，叫司马炎皇帝另外派人在长江上游的益州的江边造船厂里面啊，开始建造大军舰。结果晋国呢就动员了上万的人力，一花就花了7年的时间，造出了许多的大军舰。这些大军舰上面、啊、还加盖了城堡，城堡上面再盖瞭望台，每一个军舰上面呢可以搭乘2000个士兵，军舰的甲板之上可以骑着马跑来跑去。
哇，
这个浩大的工程啊，搞得每一天造船厂都生产非常多的垃圾。结果呢，长江下游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垃圾啊，还有木材聚集来的木屑啊，就漂浮在江面之上。
哎，搞得这么明目张胆，难道这东吴都没有什么反应吗？
啊，东吴那个皇帝孙皓神经病啊，很有自信啊，根本就没有把晋国的军舰放在眼里。孙皓就叫人在长江啊做一条铁链，
哼，
在江水里面呢再装一些铁锥子，他打算用铁链啊拦住晋国开过来的军舰。这孙皓啊很喜欢自作聪明，另外又设计了一种铁锥子漂浮在江水之中，打算呢要戳破这些军舰的船底，让晋国的军舰全部都沉到水里去。
就这样哦，这杨户啊用他的怀柔政策，一下子送酒啦，又是送感冒药的啊，跟着陆抗啊眉来眼去了好几年哦。
嗯，
这件事情啊很快呢就传到吴国的皇帝孙皓啊这个歇斯底里的老板的耳朵里面去了、哦、孙皓呢本来啊对大臣呢就很怀疑哦，他终于啊再也受不了了，下令啊就罢免掉这个陆抗的兵权。
东吴本来就已经被搞到没有什么人才在政府服务了，现在竟然又把最会打仗的陆抗也给免职，这实在是大好的机会啊， 杨户见到了这个机会，赶快就建议司马炎立刻去进攻东吴。
那就让杨户带着部队去进攻吧。
问题是杨户这时候年纪已经大了，而且整天呢要打猎，实在打得很累，所以已经病在床上，病得很重。晋国的皇帝司马炎亲自坐车到杨户家里面去探望他，就问杨户说，杨将军，谁能够接替你的工作来进攻东吴呢？这杨户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虚弱地说，要消灭吴国，一定要找杜预。说完之后，杨户就过世了。
西元280年啊，受到了这杨户的感召啊，司马炎呢决定讨伐吴国。他下令这杜预担任大都督，从徐州、扬州、荆州调派的军马分兵全面进攻东吴。这司马炎另外还派出了在益州训练水军的老将军王俊，率领的花七年才造好的大大小小的军舰水陆两路，一共20多万大军，对东吴展开攻击。